知识对撞机，欢迎回到新闻实验室。今天的知识对撞机，我们要说说微整形带来的风险。不通过手术的方式就达到变美的目的，再加上演艺明星的带动效应，微整形的概念近年来开始风靡。据一份美容机构发布的2017年医美行业白皮书显示，自2015年起，中国微整形行业增速达到 40%， 远超全球 7% 的平均增速。所谓的微整形，其实就是利用高科技的医疗技术取代过去的整形外科手术。常见的微整形手术有肉毒素注射、玻尿酸注射、软组织填充等等，这两大类占据了 60% 以上微创类医疗美容市场。在很多医美机构的宣传当中啊，我们会看到微整形具有安全、没有伤口、恢复期短的优点，似乎就如同做美容护理一样简单。然而事实上，微整形不等于微风险，即便是看似无创的方式，也依然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就在最近，台湾省彰化的一名40岁的女子到当地一家诊所注射玻尿酸，没想到就因为手术失误导致左眼失明。我们首先通过央视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一下。
彰化一名40岁的女子想要拥有饱满的额头，于是来到当地的一家诊所注射玻尿酸。注射时她感觉剧痛，眼前像是有一道闪电划过，她立刻跟医师反映，医师却让她闭眼休息继续注射。没想到这名女子隔天醒来，左眼竟然看不见了，吓得她马上到医院就诊。
就看到她视力那时候是没有光感的，我就觉得应该是网膜动脉已经阻塞了，我就当场马上看了眼底。那眼底那时候看起来就是一片苍白，就是像这个样子，就有一些很多玻尿酸的分子啊，就是塞在血管的受膜动脉。
医师分析，这名女子在被注射玻尿酸时，针头戳破血管，原本应该填充在额头的玻尿酸随着血流塞住中央视网膜的动脉，造成视网膜缺氧失明。尽管医师按摩给药，但三个月后这名女子连光感都没有，确定左眼失明。医师提醒，脸部注射美容有风险，如果有异常痛感，有可能是填充物被打入了血管，要立即停止并进一步检查以降低伤害。
其实像这样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就在不久前，大连的一对闺蜜在网上购买了两支玻尿酸，并互相给对方打针，导致一人额头不仅出现红肿、出血等症状，而且视力也变得模糊。经专家诊断，她这一针误扎到了血管里，险些造成失明。还有一位27岁的姑娘在美容院注射了5针来历不明的玻尿酸之后，突然面部肿胀、四肢麻木，被紧急送医急救。那么玻尿酸到底是一种什么成分？注射玻尿酸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与此同时又该警惕哪些危险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瑞金医院皮肤科陈小英医生，一起来聊一聊。陈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想玻尿酸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了，很多护肤品面膜里面都会号称有玻尿酸的这个成分。那首先我们就想问一下陈医生，到底什么是玻尿酸呢？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到底是怎么来定义的？
OK， 其实玻尿酸它的学名叫透明质酸，它是一种酸性粘多糖，具有很大的吸水能力，然后它的含量直接可以影响皮肤的弹性，因为它广泛的存在于人类以及动物的一些正常的组织结构中，所以它的免疫原性很低，也就是说通俗的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人类固有的成分。
哦，就是说如果用到人体上实际上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太大的影响。
对，因为它是人体真皮细胞内固有的成分，所以它相对是一个安全低免疫原性的一个产品。现在主要的一些应用呢，一个是从外到内，第一个是涂抹玻尿酸用来保湿，第二个呢是一个中胚层疗法，也就是一个水光针的治疗，是一个小分子非交联的玻尿酸的一个真皮内的直接注射，第三个呢是一个现在更多的关注的叫微整形，也就是说直接玻尿酸填充在这些缺损的部位，得到一个纠正缺陷，也就是丰唇啊、填下巴、隆鼻啊、丰太阳穴啊这些
那玻尿酸在不同的使用途径或者这个目的的情况下，比如说它用来涂抹和微整形分别起到的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涂抹的时候是一个小分子的玻尿酸，它主要起到一个是保湿，达到一个锁水保湿的效果。然后中皮层疗法是一个非交联小分子的玻尿酸，达到真皮内直接让皮肤水润，然后自己的感受呢就是非常润，别人看起来呢就非常亮非常保湿。第三个微整形呢是一个大分子交联的，它的交联可以是化学交联也可以是物理交联，也就是说通俗的说给它一个支架让它更硬更弹性更好，然后撑在那里达到一个填充
的作用。
对
啊，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玻尿酸填充啊，它是通过针管把玻尿酸注射到需要填充的部位吗？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玻尿酸填充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是，那首先玻尿酸填充，我需要强调的，它是一个治疗过程，所以呢，它是一个医学操作，微整形也是整形，它虽然是一种注射，但任何医疗操作都有一个适应症和一个风险的，所以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强调一下，一定要到正规的、有资质的医生，使用合格的产品，合理的操作。大家不要看到它都是一个美容的效果，任何操作都有副作用，都有风险。那么我们具体聊一下玻尿酸注射到底是怎么来做的呢？它其实就是可以理解为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针管把玻尿酸注射到要填充的部位，但是这个其实不同的注射部位有不同的层次，然后对玻尿酸的分子大小硬度都有不同的选择。然后根据那个针头的，又可以分为钝针和锐针两种针头。锐针呢一般是30G、31G这种细针，非常细，它的优点就是透皮的时候不太痛，然后注射的时候很微量，然后可以直接打到骨膜上，相对是比较安全。但是如果是皮内注射的话，细针就有一个入血管的风险，当然这个发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如果发生到某个个体，那就是100%的。第二种是钝针，我们叫 cannula， 它其实是一个23G 或25G 的一个圆头的一个钝针，钝针相对来说对组织入血管的风险比较小，它需要一个麻药打开皮肤一个通道以后再做一个皮下的潜行，然后退针式的打。对针的风险相对小，但这种风险刚刚强调的是相对两个字，微整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就是不管是我们用的细针还是钝针，其实它风险都是存在的，大家需要明白的就是这是一个医疗行为，不是一个随便的美容行为，不像是做面膜一样你轻松的。
任何破皮见血特别是注射的一种，它都有一定的风险。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去注意到的。那我们刚刚讲到需要挑选不同的硬度的这个玻尿酸是怎么样一个挑选的一个过程呢？它是对应不同的部位，具体是怎么样的操作？
对，就像如果是鼻部的话，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在生活中有一些女孩子整形，注射玻尿酸以后山根比较宽，我们好内叫阿凡达鼻子，就是眼距会被拉得很大，它其实是选择玻尿酸的分子，玻尿酸的那个质地偏软了，所以鼻在山根这个部位张力比较大以后，慢慢慢慢就玻尿酸就没有办法塑形，它被拉开了铺平了，所以会觉得山根地方没有达到一个高耸的，反而是被拉开拉宽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隆鼻的时候，如果是患者有更好的需求，其实放一个假体反而是一劳永逸，当然这个也是要到正规医院操作的。然后玻尿酸注射呢，如果是要选择用玻尿酸来隆鼻，那么要相对选择比较硬的分子量相对大一点的玻尿酸来注射。
那就是说在隆鼻的时候可能这个硬度就要比较高一点，
高一些。对，
那其他部位呢？
苹果肌注射，这种苹果肌其实它并不是一块肌肉，它是一个区域，在颧骨这个区域，在眼的外眦跟鼻头连线，然后横贯那根线是耳屏跟鼻翼的连线，这个区域这个焦点的这个区域称为苹果肌。苹果肌比较饱满呢，会让人看上去比较年轻比较阳光一些。这个区域的你就不能太硬，太硬会觉得很突兀，
很僵硬，
骨感的感觉。对，相对呢，当然这个也跟注射层次有关系，
注射的层次 是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如果是鼻唇沟的填法令纹，也就是通俗称为法令纹，那么我们在鼻唇沟起始的地方，我们一般会主张打到鼓膜上。为什么呢？因为打得越深呢，它相对维持的时间越久。第二个呢，在这个部位有一个血管打在鼓膜上呢，能够相对将刺入血管的风险规避掉。然后，但是法令纹会向下要沿着口角慢慢放射状的越深越来越长，那么在下三分之一的地方，我们会打在体下的地方比较浅。
所以说
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对，
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位置的调整，实际上是把它做出了一个层次的变化，对吗？
对，然后让它支撑的时间和硬度也会达到一个调整
啊。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个案。每个 case 都会不一样的一个有共性有个性的一个治疗过程。
嗯，实际上就是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你选择了做这样的微整形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涉及到你个人的方案的一个调试。
对，而且我们一般主张微整形过犹不及，任何治疗都不要太过。
嗯，
你情愿三个月以后稳定以后你觉得不够，再微量的加一些，因为填塞太多的话，刚刚回到一个是有入血管的风险，填塞太多的话本身有容积太大把血管压扁掉，组织张力增高的一个风险。
嗯，所以刚刚陈医生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个案例的这问题啊。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两起玻尿酸注射事件当中，我们就发现了造成患者失明的原因都是因为把玻尿酸不慎打进了这个血管里面。那为什么玻尿酸进入血管会造成失明呢？
对，我刚刚有看到这两个 case， 就说这两个完全没有学过医的人在网上买了两支不明成分的玻尿酸互相打，这是一个非常骇人听闻的一个操作。打到额头的话，它直接的原因有可能打到了眶上动脉或者是滑车上动脉，然后一个压力大逆行进入了眼动脉分支，直接导致了一个视网膜的缺血，然后引起失明。但是其实直接入血管的可能并不大，关于这个机制专家也有一些猜测。
嗯，
另外的可能呢，还有一个是你填充剂量过大了，局部组织水肿压迫了临近血管，也就是说你供应这部分组织的血管被压扁掉了，它没有水供。还有一种可能呢，你在血管针头刺进去的时候，有可能刺破了其他血管壁，整个血启动了整个内源性的一个凝血途径，形成了血管内的血栓，血栓随着这个血流的运行进入了一个周末的血管，也就是视网膜血管，导致了一个栓塞。
嗯，所以说会造成这样失明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的这个前提是因为他们的操作的问题。
对，所以我刚刚强调的是一定是合格的产品，合格的医生，一个合理的操作。
嗯，
合理的操作包括一个合理的量，一个推出的一个规范操作。
嗯，明白。那陈医生，除了造成失明，玻尿酸进入血管还会有哪些其他的危险吗？
我记得应该在半年一年前，北京有一个 case 是打了玻尿酸以后直接造成了脑梗塞，变成了一个植物人，这个相信比失明造成的后果
更严重
更危险。
嗯，
对，甚至有报道过直接致死的这种非常极端的案例
啊。
因为眼睛的血供是一个视网膜动脉，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它有一个眼动脉的分支，一个视网膜中央动脉，一个是睫状后动脉，都是一个非常周末的分支，它没有太多的侧支。不管你是扎破血管形成了一个内源性凝血通路的形成 DIC， 它自己血栓形成流到了这里，还是你玻尿酸直接扎到了血管里，因为它是交联的，相当于是一段异物直接作为一个异物栓子栓到了这些周末血管，它都导致了这个血供的阻断掉，然后导致了失明。在较大的，如果这个栓子比较大，在比较重要的血管里栓塞，就是一个脑梗。
哦，
因为这个玻尿酸注射是在皮下的，简单来说是一个盲打，因为再了解面部的解剖，任何个体来说它有一个解剖血管的变异的，所以我们打的有资质的医生在打的时候也是如履薄冰，心里也是瘆得慌的，有所敬畏。现在存在的是无知者无畏，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你就往下一填就 OK 了， 你殊不知，我们看，我们知道书上有一张面部血管的一张图，你就看到这么丰富的血管丛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打下去哪里都是血管，很可怕。
嗯，明白，就是即使是正规机构、正规的医疗人员，他们操作的时候也同样是面临着
没有100%的事情的，
对，没有完全的把握的。但是，如果您选择了这个事情的话，还是要去正规的机构，因为他们会更专业。
对，
那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当中，我们通常会用什么方法来规避这样的风险，来避免把玻尿酸打进血管呢？
嗯，第一个呢是医生，打的医生非常了解面部的结构，整个面部的血管神经走行都非常了解，但是我刚也有强调，有血管变异的没有100%的事情。第二个呢，我们在注射的时候一定要强调比较缓慢，跟患者有一个沟通，所以我们不太会用局麻药。疼痛其实患者的主诉，一个剧烈的疼痛是给你一个信号的，你就要马上停止注射。
哦，手术过程当中，所以还是会有跟患者进行沟通交流的一个过程。
对，慢，一定要缓慢推注。第二个，跟患者沟通，我都会嘱咐患者，如果有剧烈疼痛一定要告诉我，不需要忍。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刚刚有谈到用钝针的话，的确相对来说可以降低一个血管栓塞的可能性。
嗯，那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注射操作上的失误可能引发的危险之外，像这一类的微整形的手术还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
其实微整形现在来说主要注射治疗主要包括肉毒素注射和玻尿酸以及其他填充的信息，像胶原啊、自体脂肪啊，还有一些台湾比较流行的，比方说少女针啊、童颜针啊，也就是它的其实化学名叫羟基磷灰石或者是聚左乳酸，这些注射剂。
嗯，
相信肉毒素注射诅咒呢，大家一两年前也有耳闻，有一批病人因为用了不明来源的号称是韩国的粉毒、蓝毒、绿毒之后，引起了一个肉毒素中毒的一个案例。
嗯，
所以产品的一个
质量
是非常要保证的。这些因为肉毒素它需要一个冷藏的环境，即使它是一个真药，它在运输过程中如果不注意一个环境的保存，它也可能产生一个蛋白变性。
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需要强调的。
所以谨防伪劣产品。
绝对必须。
那我看到有网上的一些情况说，这个注射以后不会吸收，还有一些会在注射的部位的周围四处去游走，即使是通过手术也无法取出，这种情况也算是它的风险吗？
的确也有一些不会吸收。那么它本身可能玻尿酸这个产品在交联的时候，它的交联剂理论上玻尿酸是100%有被吸收的，但是它的交联剂可能有一部分会有一部分的残留。但是如果是现在国内有质的这些产品，基本上大规模样本弄下来没有大的问题。很多出问题的是一些号称在网上买的或者是一些水货的产品，它可能本身质量是有问题的。然后你说的那个形成结节啊，这种可能是比较多的，是远期形成了一种皮下硬结，甚至是一种无菌性的肉芽肿。
嗯，
就是也可以摸到皮下一些边界相对比较清楚的一些肿块，它也不是感染性的，它就形成了一种生物膜，然后形成了一个包膜斑块。这种的确很难取干净，你第一，你手术切开的部位保证是一个手术切口缝线都有疤痕的。第二个，这个跟你正常的下面的皮下组织形成了一种包裹，你很难把它干净的剔出来。如果真的全部切掉，那就是一个缺损，一个凹陷。
嗯，明白了。那一般通常情况下，我们如果有造成损伤之后，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救治呢？
我们先谈最急性的那个副作用，就是血管栓塞吧。如果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告诉你剧烈疼痛，你马上停掉，但是之后的皮肤如果出现一些苍斑或者是一些坏死，或者是它出现比较严重的就是视物模糊、光感的缺损这些，那马上，如果是眼睛，我们比较严重就是眼睛，那你考虑这个可能入了眼动脉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眼科医院。我们因为透明质酸它有一个我们叫解药，就是透明质酸酶，它可以把打进去的透明质酸把它酶解掉、降解掉。那么这个眼动脉 球后注射透明质酸酶呢是一个眼科的操作，可能我们整形外科或者皮肤科医生在这方面的经验要相较于眼科医生来说差很多。
嗯，
酒后注射透明质酸酶。第二个呢，如果服用一些硝酸甘油啊这种扩血管的药，让它血管扩张开来，然后呢可以，如果有条件的医院可以用高压氧舱治疗。
所以说如果在及时的情况下是可以规避掉造成失明这样或甚至是脑梗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的。
所以我们透明质酸注射以后一般会让患者在诊间静坐半小时到一小时。一方面是做一下冷敷，让他局部皮下出现瘀斑的概率降低。第二个呢，观察一下患者有没有一些疼痛啊、血管栓塞的一些并发症。如果有的话，那么在医院，很多病人是回到家里再折腾到医院，而且球后注射这些基本上一些小一些的医院都不会注射，可能他一下子找不到这样一个为他做这个操作的一个医院，所以就把治疗的一个窗口期给延误了。
对，就是如果眼睛已经出现这种症状的话，
光感下降啊什么，对，其实是很难回来的。我也专门查过文献就是说，如果是视网膜缺血，一般0.5小时，也就是半小时，它就有可能造成一种永久的损害，也就是说失明。
哦，
所以它治疗的一个窗口期是非常短的。如果是局部皮肤的坏死啊、缺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用透明质酸酶把这个打进去的玻尿酸溶掉。但是我们也碰到过一些患者，他觉得我花了很多钱打进去，我不要溶，我情愿观察赌一把。其实真的不需要赌一把，如果有风险，早点去把它溶掉。
啊、哦，就是为了人自己安全最重要嘛，对吧？
对，安全最重要。你美容也是锦上添花的，如果造成皮肤的坏死啊、溃疡之后形成疤痕，那错过了这个治疗的窗口期，再打就效果很差了。
嗯，明白。那另外说到这个玻尿酸，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比较热门的项目叫做水光针。水光针所用的玻尿酸和填充所用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吗？
水光针的话，它用的是一个小分子非胶原的玻尿酸，所以它这个治疗叫中胚层疗法 （microtherapy）， 它就把这个水光通过可以是手工打，就是用1毫升的针头手工打，或者是通过一个水光针的机器5针，或者有 CFDA 批准的是一个5针的一个水光针注射仪，把玻尿酸平铺在整个面部。
嗯，
它需要一个敷麻药以后，敷麻药半小时左右，然后无菌消毒操作，把整个面部消毒，然后通过一个水光注射仪把玻尿酸打到真皮内，然后达到一个保湿亮肤的
效果。嗯，
对。
那这个里面所用的玻尿酸跟填充用的是不一样的还是一样的？
不一样，这个玻尿酸是首先它的分子量很小，所以它维持的效果其实一个月打一次，但它其实在1周左右它就代谢掉了。而填充的玻尿酸是一个大分子的玻尿酸，第二个它没有交联剂，它是单纯的一个玻尿酸。填充的玻尿酸有一个交联剂，就是给它一个骨架给它撑住。所以有的地也有一些，我本人也处理过一些在美容院用不明成分的玻尿酸打水光针的，打完以后你就在所有脸上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一个个米粒大小的皮色的小丘疹，它这个玻尿酸可能是胶联的玻尿酸，就吸收不掉了，就变成一个个疙瘩在那里。
啊，就在您的接诊过程当中遇到过这样的病患？
对，我有遇到过，在上周我还遇到过一个案例，然后这个姑娘还告诉我，她在打的时候旁边还有一条狗，所以我觉得这我们就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医疗操作是需要无菌操作的，她是到了一个号称朋友家里，旁边还有一条狗在旁边，然后打完了脸上全是包。
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可以修复这样的损伤吗？
嗯，这部分患者对于他打的玻尿酸到底是什么材质，他基本上都拿不出说明书来的，只知道是朋友打的玻尿酸，到底是打的什么东西他也不清楚。如果是真的玻尿酸，那么如果是我们考虑是打了胶联的形成了一个皮丘，那么我们可以用玻尿酸酶一针一针打，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在面部打几百针的话，这个操作是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而且是全是出血，
而且时间也会非常久。
非常久，而且出血非常多，面部的面部扎血供非常丰富，扎下去就是血，
嗯，
也会留下一些瘀斑啊、色沉啊这些问题，
甚至是有疤痕啊之类的情况。
对对，
嗯，那您刚刚讲到了，就是这个水光针它也是通过注射的嘛？那是不是也会出现和之前我们讲到微整形手术当中存在的这些风险？
那种进入血管的风险，那个是非常小的，因为我们浅层注射，也就是说在皮肤1到2毫米左右，1到2毫米一般是在真皮的乳头层，乳头层这里面的小血管是非常非常小的，毛细血管会进来，这种不太会是肉眼可扎进去的那种血管。
嗯，
简单来说，它引起栓塞可能性几乎没有。
啊，明白。所以说水光针对于引起的一些副作用，或者说它存在的风险，可能比微整形的手术要低很多。
对，水光主要是保湿然后亮肤的，当然有一些目前宣传一些什么1000张面膜，这个其实还是有点过了，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没有这么强大。
嗯，那现在在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做涂抹式玻尿酸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商家号称是涂抹的效果，但是跟打水光针是一样的。
对，
那从您的角度说，您觉得这种涂抹的玻尿酸能起到护肤甚至是微整形的作用吗？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嗯，
涂抹式的玻尿酸它主要的作用是保湿，它进不了皮肤，皮肤有一个皮肤屏障的，它很难透过这个皮肤屏障，它主要起的一个是保湿锁水的过程。你涂抹以后觉得皮肤不干，但是你要达到一个真皮内锁水，因为它在表皮上涂抹的嘛，
嗯，
所以它达进不了真皮，它更达不到那个微整形一个塑形的效果。涂抹式玻尿酸外用呢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嗯，
因为是玻尿酸成分。第二个呢，它的确有一定的，你主观感受是保湿了、润了，
嗯，
你就在早晚洗完脸以后涂抹，也是可以的，但是期望值不能太高。
啊，那它的效果实际上跟我们平时保湿霜是不是有类似的作用？
对，相当于我们医院的尿素霜或者是维生素 E 啊这些。差不多，
嗯，明白，就是
保湿锁水的效果，
嗯，跟日常的一些保湿锁水的一些产品其实是类似的，嗯，
对，
它只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是玻尿酸，然后非常的就是好奇，或者说想要看看它的效果，然后很多人就去使用这种涂抹式的玻尿酸。嗯，那据您了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在网上看到有说像滚针式的那种，
滚针是一个物理的滚轮，它在表皮上打开一个，通过滚轮的一个方式在表皮上打开一个微通道，然后在滚针前，当然面部也要清洁消毒以后，先涂上涂抹式的玻尿酸，然后通过一个滚针疗法，让这个相当于人为的给予一个物理通道，让这个玻尿酸通过这个通道进入皮肤更深一点，相对深一点的层次，达到一个保湿的作用。同时呢，滚针是一种机械刺激，它相当于给了皮肤一个不破不立的一个机会，那么它在修复过程中可能会让一些生长因子啊之类的分泌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做滚针疗法的时候一定是不能敏感皮肤。第二个呢，红血色病人我们也不太主张。第三个呢是黄褐斑炎症期的病人也不主张，它有一些相对禁忌值要避开。
嗯，所以说无论是选择微整形手术还是只是注射玻尿酸来进行一些皮肤的修护，
嗯，
我们都还是要选择大医院或者是正规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来进行这样的手术。
是的。
好的，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非常感谢瑞金医院皮肤科陈小英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科普和介绍，谢谢您。
好。